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系好高兴咧，又嚟到大家当中去同大家一齐读上帝嘅话语。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啲电影咧？比较得意嘅咧，就系呢啲电影咧，个导演咧为咗要刻意营造一种气氛咧，想啲观众有啲惊喜啊！咁所以咧，佢喺個電影去到最尾嘅時候，個故事講完曬啦。跟住拉緊字幕嘅時候咧，人人都以為套電影完咗，甚至會起身預備走啊。咁但係突然間個熒幕咧就插入咗一段咧出人意表嘅影像喎。甚至係將成個結局咧係改寫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啊。初初你撞到这样的电影的一个结局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被一种很崭新的手法吸引住。你觉得很新奇啊，很新鲜。当然你看惯了，如果个个套套戏都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有新鲜的感觉。先头读的约翰福音21章呢，其實是用了同樣的技巧來到交代耶穌復活之後和門徒，特別是和彼得的接觸和對話。在之前的20章呢，是很清楚記載了耶穌復活之後的情景。他向門徒呢顯現，他證明自己就真是那位復活的主。20章记载连最即生性好猜疑嗰个嘅门徒多马呢都俾耶稣呢係折服咗啦。好啦，跟住喺20章呢去到最尾30至到31节係咁样写㗎喎。经文係话，即其实呢个係一个好似电影结束布幕嗰个总结嚟㗎。这两字经文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个故事应该是去到这里落幕的了，完的了。那段经文是这样讲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很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面，即是约翰福音，但将这些事记下来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令到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明明是讲晒个故仔，明明是一个总结，但是跟住原来后面有21章。21章再次将个主题音乐呢是奏返出来。个银幕再次拉开，耶稣再一次站在个舞台的中央，就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即是我们熟习的加利利海边。他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似乎使徒约翰还有些东西要告诉我们听的，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要告诉我们听。这额外的一幕呢，个场景呢就由耶路撒冷回去那班门徒的家乡，就是加利利。他们在经历过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之后，生活开始由璀璨走返向平淡。因为耶稣他们的师傅没有走了嘛，他们没有理由再去耶路撒冷再跟随一个呢是这个主的运动嘛。好了，返返乡下，那有什么做呢？整班门徒围在一起，在想着他们日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彼得这个素来是做领袖角色的大阿哥，就突然间想起重操故业，有什么好做的，就是做回以前做的事咯。结果就叫当时在场的六个门徒跟着他就去打鱼了。就包括了多马、拿但业、雅各、约翰和两个没有讲明名的门徒呢，他们觉得横掂没事做，彼得又叫到，咁就跟彼得上船出海啦。 嗱，好可惜嘅就係經過咗成晚嘅守候同埋努力嘅嘗試，佢哋冇任何嘅收穫。好啦，去到天光嘅時候咧，耶穌突然間出現喺岸上面，門徒似乎當時咧係未知道嗰個係耶穌嚟嘅，佢哋搞唔清楚嗰個係邊個嚟嘅。但耶穌睇見呢班門徒嗰種又攰又失望嘅神情，耶穌主動就同佢哋講：孩子們，你們吃的沒有？你哋有冇嘢食啊？咁當然個答案係否定噶啦。第六節咧就提到耶穌跟住吩咐佢哋將個網咧喺船嘅右手邊撒落個海裏邊。耶穌仲好有信心咁，好肯定嘅語句話俾佢哋聽：你跟我呢個嘅命令嘅話，一定有餘獲。好啦，嗱，好奇怪嘅就係、作為專業嘅漁夫啊，大家知道彼得係咩出身噶嘛？佢係漁夫出身，佢係專業噶嘛？打咗成晚魚冇魚，突然間有個陌生人嗌你：喂，放喺右手邊就有。这个专业的渔夫又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刹那呢，可能抱着试一试，横掂都没有就试一试，那就听这个陌生人的建议，真的在船的右手边撒个渔网下去，结果捕到的鱼呢多到连个网重到都拉不到上来。对于这个景象，大家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在路加福音5:11，记载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雅各、约翰，叫他们抌低所有东西来跟随他的时候，那个细节，路加福音这段的经文的细节，其实跟约翰福音这一段的描写呢是很类似的。究竟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不是想在这里强调耶稣的做法，就是刻意叫那班门徒想起他们最初被呼召那个的情景，然后去提醒他们记起自己所要承担的使命呢？定是约翰是想利用这一段的经文去预示大家要小心留意21里面中间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呢？我们没办法判断得到，但是值得大家去想一下。无论怎么好，和路加福音5:1-11那段的叙事在情节上面很相似的，就是门徒看见那么多鱼，就知道叫他们去捕鱼的那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通人。不过唯一的分别就是今次首先醒觉的那个不是彼得，而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即是大家知道的、应该是指约翰。他很肯定地告诉彼得，是主啊，是主啊。一向很冲动的彼得一听到这句说话，想都不用想，笠翻件衫就跳落海游向岸边。其他的门徒呢，因为离个岸太远呢，就坐住只船将个网鱼呢拉返返嚟个岸边。当他们到达个岸边的时候，上了岸的时候，他们就发现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有饼。耶稣坐在那里呢，邀请他们来到一起吃早餐。约翰在这里呢是很刻意详细描绘这个似乎看来一点都不起眼的一个的景象的，是有他有他的目的的，也是理解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的。原来呢，炭火这个词语呢，它在希腊文里面，在整卷的约翰福音 甚至是整本的新約聖經裏面呢，只是出現過兩次而已。一次呢，就是在現在的21章第9節，另一次就是在18章的18節。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約翰福音18章那裡講緊啲乜嘢。那一次的情景就是耶稣被拉了之后，兵丁将他捆绑住带去接受大祭司的盘问，彼得跟住的人呢入到去个院子里面，入到去呢是大祭司的院啊。当时天气好冻，彼得好自然呢企咗埋啲炭火边嗰度取暖，跟住周围嘅人问彼得三次：你识唔识嗰个人啊？你识唔识被捕嗰个叫做耶稣嘅人啊？彼得点样答啊？三次都唔认耶稣。而家彼得啱啱喺清晨好冰冷嘅海水里面走上嚟，睇见同样嘅炭火，佢出于本能嘅反应，佢好自然走埋去取暖。大家觉唔觉得两件事嗰个情节系极之类同噶？跟住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唔爱我？彼得三次用肯定嘅回应去答耶稣。如果将两件事摆埋一齐睇，同样系借住个炭火嚟到去取暖嘅记载，一次发生喺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一次喺耶稣复活之后，个主角都系彼得。同样嘅三次对答，之前呢三次都系否定，而家三次都系肯定。这样的布局设计，相信大家都会认同不是巧合来的，是约翰这个作者精心营造的一个安排。问题只是约翰想讲些什么信息给我们听的。炭火除了是发出热力的媒介之外，还有照明的作用的嘛。特别在现在这个天色刚刚发亮的时候，周围的东西其实是朦朦胧胧看不得清楚的时候，炭火所代表的光，比上了岸的门徒清楚知道那个指示他们怎样去捉鱼的人就是耶稣。所以十二节提到没有人够胆再去问一个蠢的问题，就是他是谁，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一定是耶稣。但是作者在这里，他不是只是用光来到作为门徒可以辨认耶稣的工具。熟读约翰福音的你们都会知道，耶稣曾经在三章十九至到21节和八章十二节那里呢，两次用了光的影像来到表达物质层面以外的意思，就是人的心灵原本是被罪恶捆绑了，以致我们仍然行在黑暗里面，没有办法看到和接近真理，只有藉着耶稣这个生命之光，才能够将所有的阴暗面呢映照出来。对于彼得来讲，炭火发出的虽然只是微弱的光线，但是却是足以勾起他的记忆，所有的前尘往事一次过涌上心头。同样是站在炭火旁边，冇几耐之前，佢俾心灵里边嗰种嘅恐惧、软弱嘅力量击倒咗， 他在大祭司的警卫和仆人面前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那种的身份，但是现在再度望住那个炭火的时候，还有那个曾经被自己连番拒绝承认的那一位师傅，现在不计前嫌邀请他一起去吃饭，你觉得彼得心里面会有怎样的想法呢？会不会是一种很大很大的内疚或者羞愧呢？如果咁啱得咁巧，喺呢个清晨时分，再传嚟一两声鸡啼嘅声音嘅话，会唔会更加令到彼得谂起自己喺13:37曾经有个豪言壮志噏过噶嘛？所有人唔认耶稣，所有人唔跟耶稣，我都会跟。我一定会跟。他有这个豪言壮志，信誓旦旦要为耶稣舍命。但结果上一次的炭火，他不肯认耶稣，他的预言落空。现在这一刹那再在炭火面前望见耶稣，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羞愧到无地自容呢？好了，吃完早饭之后，耶稣三次追问彼得，你是不是爱我？当然得到的答案今次是肯定正面的。骤眼看来，耶稣这样问彼得三次爱不爱，其实有点尴尬，是不是？也都会挺难堪的。因为彼得跟了这个师傅三年那么久，日夜相伴，形影不离的嘛，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耶稣还要质疑他爱他的程度呢？还有一问一次就好了，问三次，这么鬼啰嗦，不断追问，即是 你问那个不觉得烦，我听那个都会觉得烦嘛，是不是？尤其是即是对个男性来讲，大家明白男性不是那么喜欢表达情感、你问一次就好了，即是如果你的太太或者爱人问你你爱不爱的话，你问一次、即是你答了就算了，你还问第二次第三次，你知道男性那个忍耐力有点、即是没那么有耐性的嘛、所以问三次彼得一定觉得 很不耐烦，不是那么好受。不过福音书这样细致地去叙述这段对话呢，其实要读者去明白触发彼得这一种的焦虑情绪，其实是源于他一种的自我的醒觉，等他即刻想起昔日他三次不认耶稣那一幕，好令人难忘，好令人遗憾的那一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彼得都不会再着眼耶稣的问题重重复复是不是在为难自己，而是他应该清楚知道耶稣的真正用意是什么。而事实上三番四次这样的发问，就好像暮鼓晨钟一样，敲醒了沉睡的彼得的心灵，逼到他去面对他过往背叛耶稣这个错误的抉择。这种灵性的觉悟呢，其实不是那么好受的，是很痛苦的，但耶稣就正正是要利用这件事去，当然耶稣不是纯粹用这种做法去指责彼得的那种不忠心，不是要去显示彼得是一个失败者，耶稣其实是要进一步去透过邀请彼得重新认信，去再度建立回他。 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令到彼得要三次答肯定的语句，其实是一个诱导彼得去重新认信，去重新建立回彼得。由这个角度去看这段的记载，其实那个目的的叙述就是要告诉大家，整个故事是讲着怎么跌倒但是又得到复兴，由原本拒绝耶稣去到最后跟耶稣和好的一个故事来的。当彼得终于认识自己的软弱，终于知道自己一无所夸，他在忏悔里面甘愿改正过来的时候，他经历到上帝的爱和赦免，同时耶稣将 要他承担未来托付的力量是给了他。所以每次当彼得用坚定的语气回复之后，耶稣怎么答他？耶稣就说，你牧养我的羊群。耶稣将牧养羊群那个的职责交了给他。这个又跟约翰福音前面第十章讲紧好牧人，什么是好牧人那种的讲论呢，是很前后呼应的。由这个时候开始，作为仕途的阿头这个彼得，他要代表耶稣在这个世上面继续完成他的工作，他要成为一个满有牧怜悯心肠和要在信仰上面站稳立场的一个好牧人。而同一时间，耶稣更加在第十八节用束上带子的比喻来到去预表彼得未来的岁月不会一帆风顺，他会遭遇很巨大的挑战，他要被带去陌生的地方，要面对他不愿意见的人，要处理很多很棘手的问题，甚至最后要付出他的性命。而当耶稣和彼得的对话去到最尾声的时候，十九节提到耶稣用一个命令句子来到去指示彼得，你跟从我吧。听到这个句子，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但对于彼得来说，三年前当他第一次遇上耶稣时候，被耶稣呼召的时候，耶稣就是说这句说话，你跟从我吧。而家再听翻呢句熟悉嘅句子，我谂彼得一定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过当年血气方刚嘅彼得，做事冲动嗰个硬汉子，经过咗呢三年咁多嘅历练之后，佢变得更加成熟，佢应该对于个呼召有更加深层次的一个体会。弟兄姊妹，站在炭火旁边吃早饭的彼得，有没有投影着你的身影呢？在过去的信仰历程里面，我们会不会好像彼得一样，我们有信心不足，我们会怀疑上帝，甚至软弱跌倒的情况呢？我们又会不会相信，就算自己失败了很多次，但是上帝仍然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去提醒我们要重新振作，甚至上帝会不断用他的慈爱来到去复兴我们呢？彼得的故事给我们明白，上帝是不会放弃任何人的，除非那个人选择逃避面对过去的问题，除非那个人他拒绝上帝主动跟他和好那个的邀请，如果不是，上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不单止是这样，这个故事在交代彼得从挫败和失去生命的目标，转变成为再次得到肯定，而且能够捉紧那个使命的同时，这个故事还有三方面讲明耶稣在整个过程里面是怎样去转化这个彼得，而这个又实际上督促着身处在现在我们这班的门徒，我们同样要继续去检视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状态是怎样。首先在物质的层面，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缺乏，什么都很缺乏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对上帝失去了信心，我们可能会转为追求名利，我们希望用世间的事业成就、荣华富贵、生活的享受来到建立我们的生命的安全感。这方面的诱惑严重起来呢，甚至会令人迷失本性，甚至会令我们不择手段去对付我们身边的人。出卖耶稣的犹大相信就是最经典、最经典的例子。彼得虽然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离开耶稣之后，可能他为了生计而考虑再做回渔夫的时候，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他只是50步笑100步、即是他比犹大好少少的。但是耶稣深知门徒的肉体需要，所以他在他们祈求之先就已经为他们预备。当门徒来到岸上面的时候，个情景就是炭火上面有鱼有饼，但是耶稣仍然吩咐他们在先头打的鱼当中拿几条过来。结果即是拿鱼的期间，那些门徒就数一下究竟有几多条鱼啦，咁就发现呢係153条大鱼，但个网冇穿到。耶稣跟住就诚意邀请佢哋一起食早餐，然后攞起饼攞起鱼递俾佢哋。呢个又係大家好熟悉嘅景象，係咪呀？约翰福音6:1-15五饼二鱼嘅神迹里面同样讲饼同埋鱼。嗰阵时耶稣喂饱咗5000人，而而家供应俾呢班门徒嘅系大鱼。五饼二鱼里面讲嗰啲系小鱼嚟噶，而家门徒得到嘅系大鱼嚟噶，而且有100多条啊！嗰次系五饼二鱼咋。而家是153条大鱼，足够他们吃有余啦，卖了去赚钱都够啦。另外值得留意的就是早饭这个词语呢，其实可以解做筵席的，无形中暗示了耶稣其实很重视这班门徒，给了很特别的身份和待遇他们，现在跟他们摆大筵席啊。所以整件事综合来到看，如果拿今次的场景和五饼二鱼野餐那个情景相比，这餐的早饭是不是显得特别的丰盛啊？特别与别不同啊？问题就是你班门徒知不知道当中的意义而已。耶稣既然用到2条细鱼养活了5000人，门徒在继承使命方面还有什么要顾虑？给了这么多你了，还要有什么顾虑呢？这么明确、这么充足的供应。同样，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代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贪心，我们会觉得很多东西我们不足够，或者我们对物质生活很多的忧虑，我们不知道够不够。 而呢啲嘅忧虑、呢啲嘅担心、呢啲嘅贪念，好多时会令我哋跌倒，亦都会阻碍咗我哋复兴。弟兄姊妹，耶稣嘅供应系丰丰足足，唔会离弃我哋噶。所以请大家唔好再俾你嘅欲念成为阻碍你喺属灵嘅低谷里面走翻出嚟，你复兴嗰个嘅藉口啊！第二喺情感方面咧，过往好多人理解耶稣问彼得嗰三次嘅爱唔爱佢嗰个爱字咧，系用咗三个爱里边咧，系用咗两个唔同嘅字嘅，吓第一、第二次系同一个希腊文。第三次嗰個字咧，嗰、那個愛字咧，係另外一個希臘文嚟嘅。有啲人嘅理解咧，過往好多人理解咧，就第一、第二次嗰個愛字咧，就係、是、解純潔神聖比較深層嘅愛。最尾第三次嗰個愛字咧，就係、是、人間一般嗰個愛嚟嘅啫，即係普通通俗啲嘅愛嚟嘅。過往好多人咁樣理解。點解咁理解？就是、因為佢哋覺得，耶穌第一、第二次問嘅時候，彼得答唔到啊，佢領唔到嗰個深層嘅愛，所以耶穌第三次就唔想難啊彼得啦，就講翻啲淺嘅普通層面嘅愛，等啊即係遷就彼得，等啊彼得明白掌握佢問緊啲乜嘢。不過呢個講法咧，就我自己唔係好接受。亦教會大部分即係好多嘅聖經學者咧，其實都唔會咁樣解釋嘅嚇。即係傳統嘅解釋咧，會認為其實嗰兩個愛字咧冇乜分別嘅啫，冇乜明確嘅區別，咩咩層次啊嗰啲咁嘅嘢嘅。約翰福音咧。嘅作者約翰其實好，因為佢寫呢卷福音嘅時候，佢好中意喺修辭上面有啲變化，所以佢用咗兩個唔同嘅愛字。佢唔係想嚟到去界定邊一種愛係高低嗰種嘅分別嘅啫。反而喺呢個對答裏邊，更加值得我哋去諗嘅係約翰係咪想要表明？爱不是一种纯理性的抽象思维，而是广泛涉及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层面。用两个不同的爱字，其实是讲到不同的层面，将爱的范围扩阔的。无论怎样都好，耶稣连续地去询问的目的，其实就是叫彼得你唔好停留喺嗰度，喺嗰度仲谂紧你嘅失败嗰种嘅困境里边，反而你要谂翻起你自己点样亲身经历咗上帝无私嘅爱，耶稣喺你身上面所施行嗰种不能测度嘅大爱，引導彼得去反思翻佢同耶穌之間嗰種嘅關係，叫彼得能夠積極回應翻耶穌嘅愛。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每一個人坐喺度，我哋都知道我哋嘗過上帝嘅愛。同樣，我哋喺生命裏邊，我哋會遇到挫折。会遇到失败，会遇到软弱，但是请你记住，圣灵一定会在你每一次灰心失望的时候，藉住祷告、默想、读经，来到催促翻我哋，要重新去谂翻上帝的爱，以致我哋可以再俾耶稣呢份无条件的爱去激励同埋建立。问题只是我们爱耶稣的心是不是好像耶稣问那样，我们比一切都更深呢？最后在意志的层面上面，耶稣竟然将目 養信徒同埋領導教會嘅呢個咁重大嘅責任，委託咗俾一個曾經辜負佢、曾經背叛佢嘅彼得，呢個係幾難想像嘅一種信任，係咪啊？有個朋友出賣過你，你將來會唔會再願意委託一啲重要嘅嘢俾佢咧？但係耶穌喺撒那竟然將牧養群羊、領導教會個咁重大嘅責任委託咗俾彼得。假如你係彼得，你會有咩反應啊？唔好啊，唔好啊！勉強應承，然後敷衍了事，定係你知道耶穌嘅心意？你覺得耶穌，你唔想再背叛耶穌，以致你願意粉身碎骨，唔再計較任何咁樣去完成耶穌俾你呢個嘅使命咧？你會唔會想去報答翻真真正正報答翻耶穌咧？好多時候，絕對嘅肯定同埋信任係堅固一個人嘅意志嘅最有效方法嚟噶。耶穌正正就係透過呢個方法，絕對嘅信任，委託最重要嘅嘢，嚟到重建翻彼得嘅信心。丰盛生活嗰个嘅确据，无比大爱嘅支撑，全然信任嘅一种嘅托付，呢三样嘢就系耶稣转化彼得嘅途径。咁样彼得究竟有冇令到耶稣失望呢？答案系显而易见嘅，因为喺提比利亚海边对话之后，大约20至30日，喺《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圣灵喺五旬节降临嗰个时刻开始，彼得同其他嘅门徒就即刻肩负起宣教嘅重大嘅责任。唔单止系咁样，《使徒行传》第10章1至48节清楚指出，彼得系第一个将福音传俾外邦人嘅使徒。同样好有意义嘅系，喺受耶稣委托要牧养群羊的30多年之后，身为教会领袖的彼得写了封信给散居在小亚细亚北部一带的信徒，去到最尾，在封信的最尾，他语重心长劝勉那些要在教会里面的同工，那些长老，你们要牧养群羊的时候，你要学我的典范。彼得前书5章2至4节清楚记载了彼得自己的心迹。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看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诚。也不是要核制托付你们的群羊，而是作他们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弟兄姊妹，彼得没有辜负到耶稣那个的期望。那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辜负，或者我们想不想辜负耶稣对我们的期望呢？愿意彼得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鉴戒，成为我们的提醒。阿门。